你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你是从妈妈心里生出来的。主耶稣把很多很多爱放在妈妈心里时，他就让我从心里生出你了。当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，眼眶里顿时蓄满泪水。妈妈，谢谢你不嫌弃我有病。他们就这样抱着，不知该哭还是笑，眼泪流在一起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之境界》独立出品《人间》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我从心里生出了你》，三个中国收养家庭的故事。受访者：梅、杰、一。采访：周怡。一头黄黄的头发，眼神单纯的有些梦幻，一对梨窝嵌在白皙的小脸上，4岁的小雅不时偷偷来张望下谈话的妈妈，然后又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做起了手工。突然，她抛开了手中的剪纸，奔向通往教室的楼梯，高兴地叫着放学下楼的哥哥。大他3岁的哥哥一把抱住他转了个圈。这个家庭好像是这个二胎时代最佳的代言。其实小雅出生不久就因为患先天性心脏病加肺炎被亲生父母遗弃，快要满月的时候被收养成为这个四口之家最新的一员。中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孤儿群体，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，截至2010年，全国有71.2万孤儿，其中62.2万名孤儿散居在民间，约9万名生活在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。和前些年不同的是，近2年随着生育政策的变更，被弃女婴减少，孤儿中绝大部分是有残疾或先天性疾病的。对于收养这个话题，许多中国人会露出一脸的尴尬。一方面是因为庞杂的手续和高昂的费用带来诸多限制，另一方面多数家庭纠结在自己的孩子抚养上，但在这个二胎时代里却悄然出现了一群另类的父母，收养这些被亲生父母撇下的孤儿。其中3位母亲对境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看见小雅如同看见上帝的印记。小雅的母亲梅单身的时候就常去福利院做义工，但当她来到这所基督徒办的孤儿院，里面的孩子看到陌生人时完全没有通常的羞怯和防卫，他们一致地伸出双手要一个拥抱，这让梅的心急切地伸向这些向她张开双臂的孩子。他渐渐明白，这些孩子要的不是志愿者定期的探访，不是好心人慷慨地刷下信用卡，而是一个家。让自己的家成为接纳孤儿的所在，成了梅不变的祷告。他也暗暗祈求上帝为他预备的另一半有同样的心智，并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因为对他的爱，而是出于自己对孤儿的爱。几年后，梅结婚了。神带给他的弟兄早在几年前就在不同的孤儿院参与怜悯事工，甫一结婚，他们就和父母分享收养孩子的想法。传统的亲族血缘观念让老人不同意，他们决定等等，结果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。奇妙的是，当爷爷在医院抱起自己的孙子时释怀地说， 我有了孙子，满意了，你们可以收养了。神悄悄打开的这扇窗，让梅夫妇兴奋不已。三年后，两人30岁，满足了中国收养法夫妇俩需年满30岁才能收养孩子的规定，梅立刻联系了常年做孤儿事工的姐妹，得知正巧有一个女婴几日前送到了他们那里，这个孩子就是小雅，当时还没满月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肺炎，情况非常不乐观。孩子被送到了上海的儿童医院中心诊治，梅夫妇特意陪孩子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医生做完手术，看着孩子的检查报告告诉他们，孩子的心脏问题在同类型中是轻度的，虽然不确定以后是否能够自愈，但定期检查就已足够。梅欣喜地抱起了这个女儿。小雅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并非万事俱备，相反还有一些事情没有理顺，梅却简单地相信让小雅有爸有妈比什么都重要。有不少收养家庭手续问题起码要等上3-4年，而当梅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她就决定不要让手续、医疗保险卡住他们爱的连接。当时没有户口的小雅无法打疫苗，询问了自费接种的价码后，梅心里充满了焦虑，一针10000元的进口疫苗对并不富裕的他们形同天价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姐妹基督徒来他们家做客，谈到小雅的情况时，问起她现在属于收养还是寄养，梅告知因为手续上的问题只能算寄养。这位护士姐妹马上说，他们医院有为寄养儿童设立的专项基金，如果申请成功，就可以得到免费的疫苗接种服务。很快，小雅不花一分钱打全了所有进口疫苗。阿梅由此相信，神赐下小雅给他们，也持续地供应了孩子一切的需要。小雅首先是上帝的孩子。小雅的心脏没有出过大问题，但他的各项发育却比普通孩子都晚，2岁才出第一颗牙，刚能坐稳不倒下，3岁才走得像样，4岁才开口说话。他那时很怕带小雅出门，因为总有人因为他的举止询问他是不是生病了。好在每次去检查，医生都耐心地告诉他孩子没问题，有他自己成长的时间。梅原来很纠结，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对孩子的成长充满焦虑，但小雅的情况让她重新面对自己心里对下一代的错误期待。她说，过去我一直觉得父母期待孩子有成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从来没意识到这会控制和影响我和孩子的关系。小雅没法像哥哥那样在2岁半学会简单的算术，不能像哥哥那样说话表达自己，但他绝不缺少对人的爱，他用一种几乎特殊的直觉辨认每个来到家中做客的孩子的东西。当他们和他再见时，他会主动地递上小玩伴的鞋子，从来不会搞错。他几乎天然有照顾孩子的恩赐，静静地陪在婴儿的身边，主动接过替换下的尿布扔在垃圾桶里。这个4岁的孩子从来没有被教过怎样去爱人，却先把神的爱带给了这个家和他周围的人。梅因此学会放下中国式父母的攀比和焦虑，耐心地跟随小雅成长的脚步。当我看见小雅在房间里的时候，我就如同看到上帝的印记，在她的成长中，我好像是个旁观者，根本不需要担心。我们里面的血气会让我们着急吼她，但情况只是更糟糕。上帝给他预备的实在太好，他将来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，因着他，我得以正确地看待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没有任何发育上的迟缓，但从我的女儿身上，我看到儿子的一切也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做父母的能给他的就是教会他怎么爱，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祝福。我知道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家的信息，随时提醒我，不要靠自己，要靠着神。没说。 神带来了上百个孩子和每日的饮食。杰第一次见到他儿子时，他正躺在医院过道的纸板箱里，他的背上有个大大的鼓包，浑身上下布满了红肿的包。他凑近看时，真的被吓到了。孩子在纸箱里有30多个钟头，医院和福利机构因为周末无人做主，就只好任凭这个孩子躺着。杰心疼地抱起哭闹的孩子，发现那些红肿都是蚊子咬的。他想，如果等到周一，这个孩子即便不饿死，也要被蚊子吃了。他决定先抱回家养着，这一抱就是18年。孩子得的是先天性脊膜膨出，俗称脊柱裂，脊椎上有裂缝，里面的神经没有完全发育好，就在后腰上鼓了出来，外面只有薄薄一层膜覆盖着。杰立刻去医院给孩子做了手术，医生当时就告诉他，这病100%下肢会瘫痪，因为主管下肢的神经发育不良。但杰却说，你只管做医生的事好了，哪怕他就是下肢瘫痪了，上帝也看他是宝贵的。当时信主不久的他，就像孩子一样单纯的相信。孩子1岁半会走路了，但正如医生所言，到4、5岁的时候开始有一只脚走路不稳。8岁的时候，杰又带孩子做过一次手术，行走稍有不便还在其次，主要影响孩子生活的是他的大小便问题。因为对于这类病症来说，神经受损是不可逆的，而孩子大小便失禁更是世界难题。14岁前，他一直不得不使用纸尿裤，年岁越长越觉得不好意思，裤子虽然不会湿，但总有些味道，他又爱运动，所以和同学在一起总有点难为情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兄说，孩子们，你们信的这位神不仅是你爸爸妈妈的神，也是你们自己的，我们的神和我们个人有关系。杰的孩子在那一刻突然就听进去了，并且听明白了。他回家后就和杰说，我们老师说神不光是爸爸妈妈的，我有事情不是说妈妈你为我祷告吧神就听，我自己也可以和他祷告，我要自己和神祷告，不要用纸尿裤。随后他在祷告后就告诉妈妈说，我已经和神祷告，不用纸尿裤了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他的裤子竟然一点都没湿，他就特别有信心，从此再没用过纸尿裤。杰在儿子的身上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确信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不会错误。如今这个18岁的帅小伙虽然脚型不太好看，但轮滑、打球、各项运动都得心应手。自从杰收养了第一个孩子后，神就不断地把遗弃的孩子带到他面前，每个都患有先天性疾病，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，却被神亲自抱了回来，因此就带着神爱的印记。在过去的18年里，他和他的伙伴们帮助了180个孩子，几乎都是从命若游丝的小婴儿开始，其中70个左右被不同的家庭收养，而他自己则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但这条路并不平坦。在收养第一个孩子前，因为科研经费被削减，待业在家很久的他心里很憋屈，堂堂大学生却没有合适的出路，所以当他收养大儿子时，教会里响起了不少反对的声音。有人说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不好好出来服侍，却在家看孩子。姐当时就特别小心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知道我做这事是不是合你心意。后来他在祷告中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看着孩子，好像在说，我的血为你流，也为这些孩子流。他就说，如果你要用我照顾这些孩子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在这些年间，他没有出门找过一个孩子， 也没有开口向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要过一分赞助或一份承诺，神带来了上百个孩子和每日的饮食。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收养照顾孤儿的资金用量很大，常常账面上的金额撑不过一个月，但神带他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有很多朴实的农村弟兄姐妹家庭尊诚来收养这些孩子，他们都不是因为钱来的，只希望给孩子一个家。他是孤独的有家。小聪八岁了，他已经一连换了好几个寄养家庭。当一家决定收养他的时候，院长却告诉他们已经有家庭捷足先登了。他的心里既失望又有些如释重负，一方面他们很想收养一个孩子，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太多的问题要担心了。能不能对他一视同仁？能不能教养好他？他跟儿子能不能好好相处？经历这么多家庭，他肯定会有很多心理问题、行为问题等等。但是当一和先生说起这些忧虑时，先生就责备他，告诉他既然一开始表达了收养的意愿，就不要后悔退缩。神却没有停止为孩子寻找一个合适的家。不久后，福利院的科长再次联系一，问他们是否还愿意先寄养小聪。一的心里就浮现起神的话语，他使孤独的有家。那清洁不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些话不断鼓励着心中胆怯的一，照着神的心意去行。他所在的教会的师母告诉他，如果自己还年轻，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一担心过自己会不会爱不够、忍耐不够、智慧不够，但是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泉，只要依靠神，爱就会源源不断地给我们，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的爱不够或者被分掉了。收养了大儿子小聪的一，虽然和孩子相处不久，却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通过他们的家庭让聪的人生完全改变。以前他是一个孤儿，受尽创伤的孤儿，但是因着他们能够遇见耶稣，得到父母兄弟的爱，身心灵都被主医治和翻转。耶稣能够为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取道那条路，为了那个住在坟墓里的人绕道格拉森，我们如果能够被神使用，让聪聪的人生改变，就是一件值得的事。要不要将收养的真相告诉孩子？收养的孩子当然不会个个都是天使，他们也带着天然的罪性来到新的家庭中。有些家庭看到孩子出现问题，就把问题归结为孩子是收养的。周围的声音，无论是赞美还是人言人语，都对家庭造成压力和影响。杰在摸索中有过忧伤，神也给他新的看见。杰亲生的女儿从小就和家里有许多冲突，杰一直认为是遗传了爸爸的脾气。当他收养了孩子后，才发现其实不是血缘的关系。这些收养的孩子们个性都不相同，却反而都非常好管理。于是他明白，女儿因为是第一个孩子，没有经验，没有靠着神来管理他。现在这些孩子，他则清楚知道是神赐的，就非常小心地经营这些产业。杰说，第一个孩子就像实验品，好在神让他们学会了彼此饶恕。如今，女儿和他是母女，又好似姐妹。收养家庭对孩子总想多满足，唯恐亏欠他们。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满足，而是由父母将对的事情告诉他们，用对的方法来教养他们，才能使他们一生行在正道上。要不要将收养的真相告诉孩子们？ 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机？这些问题常常横亘在收养家庭的心中，有的避而不谈，有的直言不讳，却伤了孩子的心。杰从来没有打算隐瞒孩子的身世，他不想用任何善意的谎言掩盖事实，因为他知道孩子早晚会在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。他花许多时间在神面前求智慧，让他晓得在怎样的时机，用怎样的方式告诉孩子他们的故事。就在他们收养了老二、老三后，已经8岁的老大千或多次询问妈妈自己是怎么来的，杰没有胡乱搪塞，而是郑重对他说：“你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你是从妈妈心里生出来的。主耶稣把很多很多爱放在妈妈心里时，他就让我从心里生出你了。”他搂着孩子娓娓讲述他第一眼看见一个孩子的情景，这个孩子如何被带回家，如何给他们家带来喜乐和祝福。敏感的孩子猜出了自己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他问妈妈：“你不是在说我吧？”杰给了肯定的回答。孩子的眼眶里顿时蓄满泪水，他扭转头不停地抹着眼泪。阿杰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的场面，他紧紧地搂着孩子，孩子也转过头搂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谢谢你不嫌弃我有病。”他们就这样抱着，脸贴脸，不知该哭还是笑，眼泪流在了一起。儿子对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有许多的猜测和疑问，他幼小的内心被前所未有的复杂情绪充满着，他想亲口问，但又充满了鄙夷。杰安慰孩子：“生你的妈妈也很爱你，但他们可能看到你有病没有钱治，他们可能有别的原因没有办法照顾你，但不管怎样，我要谢谢他们给了我照顾你的机会，让我有了爱你的可能。”作为收养家庭，真的要心胸宽一点，孩子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们的身世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告诉他们。如果这么大一个秘密藏在心里彼此不说的话，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大伤害。不是因为我们藏着不告诉他，我们就会更亲密，反而当我告诉他了，我们的关系就更亲密。后来我们又收养了两个孩子，我从小就告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我说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血缘，神爱我们永不止息，我对你们的爱也不会止息。每个孩子的性格如此不同，上帝给我们的实在太丰富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千万不能说要不是我们收养你，你还不一定到哪儿去了，而要感谢神把这么多的产业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能爱他们。告诉孩子身世越早越好，只要我们有预备，不以欺骗和玩笑的手段对待这事，神就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当我们用郑重的方式告诉他们时，身世就不再可怕，因为我们将尊重给了他们。孤儿的身世好像一块永远跟随他们又难以丢弃的遮羞布，杰却让我们看到生命脆弱不堪的背后有神创造的尊贵和护理。他没有因为人的失责而断绝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恩慈。杰的儿子曾提起如果有机会和亲生父母相认该如何应对，杰鼓励他能够在世上多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将是好得无比的事，他就得了双份的爱，他同时就要肩负起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使命。这三位母亲、三个家庭和他们收养的孩子，让人感受到一种陌生的荣耀流淌在当中。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初衷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把自己的心敞开。其实我们原本都是一群遗失在最终的孤儿，先被神所收养，如今就来邀请更多的孩子来进入天父的家。